现在是读经时间，我先读一到第八节，二十一章一到第八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做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都成了，这样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现在是讨论问题的时间，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读启示录二十一章的第九到二十七节。
欢迎 Nancy 啊。
我们现在是在讨论问题的时间，你曾经为什么东西或什么事情等待过很长一段时间呢？是什么支撑着你继续等下去呢？过几分钟之后是讲到正式开始。我们现在继续读经，是从启示录二十一第九节到二十七节。拿着七个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七，指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过。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东边有三门，北边有三门，南边有三门，西边有三门。城墙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对我说话的拿着金苇子当尺，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苇子量那城，共有七千里，长宽高都是一样。又量了城墙，按着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144轴。墙是碧玉造的，城是精金的，如同明镜的玻璃。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是蓝宝石，第三是绿玛瑙，第四是绿宝石，第五是红玛瑙，第六是红宝石，第七是黄碧玺，第八是水苍玉，第九是红碧玺，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玛瑙，第十二是紫金。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每一门是一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精金，好像透明的玻璃。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能进去。今天是 Mitch 文中的 Vision Statement， 对一个组织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人们需要知道这个组织为什么要做现在他们正在做的事情，他们正朝着什么方向发展，以及为什么要这样发展。这份愿景陈述描述了他们想要去到的终点，也就是最终的结果。愿景陈述对这个组织在朝着最终目标努力的过程中所要做的事情起到了指导性的作用。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愿景，一幅关于终点的图画，但这不是一家公司的愿景声明，这不仅仅是我们所渴望的东西，也不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想法，这更不是我个人的想象，这是上帝对未来的愿景，这是一个确定的愿景，这将会发生，这也是一个迫切的愿景，因为这很快会发生。这是一个揭示所有世界历史中，正是这个愿景为我们的生活赋予了目标、方向和意义。如果我们忽视、忽略、忘记或者不知道这个愿景，我们就会有错失生命意义的危险。我再次在这里重申，这不仅仅是一个目标或愿望，我们希望有可能的话，它最好会发生吧。不，这是对未来的展望，一个如此确定的未来，以致在启示录21:6说，上帝可以说是完成了。这个结局关乎上帝子民的未来。这个学期，当我们在探索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过去发生的事情，我们看到了正在发生的事情。所以当我们来到启示录最后两章的时候，我们注意力却是被未来所吸引。我们看到了什么呢？今天我主要讲三点。第一点是，未来是我们可以安然的与上帝永远在一起。第二点我要讲的是，未来可期，也就是说未来一定会到来，而且一定会很快到来。第三点，未来属于那些耶稣的人。好，我们现在先讲第一点，未来是我们可以安然的与上帝永远在一起。启示录的最后七章给我们描述了两个城市的画面。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城市是几周前讲到中提到的，在第16-18的巴比伦城，这是神的子民，神的子民的仇敌，或者是说是压迫神的子民的人。那里描述的巴比伦是由一个女人作为代表，画面是一个妓女坐在一头可怕的野兽上，而且她装扮的花枝招展，企图吸引生意。她邀请她周围的人从她丑陋的杯子里喝水，寓意着分担她的罪。而巴比伦代表的是在我们现实世界中反对上帝的那股势力，但是我们知道巴比伦不会占上风，上帝不会容忍他的邪恶。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的几周里，当我们阅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幅又一幅的上帝审判世界的画面。上帝将审判巴比伦城，反对上帝的人肯定会被毁灭。但现在在22章，审判已经完成了，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审判的另一面。我们在启示录最后几章中看到的城市不是巴比伦城了，而是耶路撒冷，这是新耶路撒冷，在第二节中讲到的。请注意，这不是中东的那个耶路撒冷城市，这个城市从上帝那里从天而降的，这不是地球上的城市，这是上帝的城市，是一个他选择写下自己名字的地方，是他所要居住的地方。而这座城市新耶路撒冷也被描绘成一个女人，不是可耻的女人，这一次在第二节中指出的乃是一位纯洁的新娘，穿着华丽的礼服，准备好在那里等候她丈夫的到来。上帝正在地球上建立他的居所，这个居所真的太棒了，它被描绘成一个新的创造，在21:1，一个新的天地，这是旧约中以赛亚所用的语言。据旧约提到，上帝不仅仅会将他的子民从流放中带回耶路撒冷，他甚至会做得更多更好，他会做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情， 会永远住在他的子民中，住在一个叫做新耶路撒冷的地方，这是一个新的创造。这就是约翰在这里所要揭示的内容了。从第九节开始，我们一起参观这座名字叫新耶路撒冷，这座来自上帝的城市。那位曾经向约翰展示巴比伦异象的天使，现在向他指出了这位新娘。这次我们不是被带去沙漠，而是在第十节中，我们被带到一座又大又高的山上，展现在约翰面前的是上帝的城市新耶路撒冷。他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了一座上帝居住的城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22章3-5节。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头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日光灯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这是一座神居住的城市，是上帝统治的地方。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看到上帝的同在。第一是城市的形状，以及第二它所用的建筑材料。这座城市是一个立方体，与旧约中提到的圣殿圣所的形状相同，但旧约提到的圣殿现在已经被取代了。这座城是上帝与他的子民真正的居所，不像旧约里的圣殿，现在上帝的子民可以直接找到他，而不是在局限于小寺庙里面的那个空间。不，因为在这个城市21章22节没有寺庙，因为城市本身就是神的居所，所以上帝和他的子民之间再也不会有隔阂，上帝的子民会面对面的侍奉他。其次，我们留意一下城市的建筑材料，它的外形很壮观。21章19节指出，城墙的根基是用各种宝石装饰的，城门是由珍珠制成，城市由纯金打造，整座城市像宝石一样闪闪发光。因为上帝的存在，这是一座反映上帝荣耀的城市，那儿不再需要太阳或月亮，因为上帝的光耀辐射到了整个城市。这是一座反映上帝荣耀的城市，所以这个城市的形象，新耶路撒冷，是上帝与他的子民同在的图画。上帝与我们在一起，我们与上帝之间再也没有隔阂。现在我们假设一个情景，比如说你想去见伊丽莎白女王，我可以想象你可能会觉得这很难见到她本人吧，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她非常忙碌，你不可能随随便便就这么出现在白金汉宫的门口，然后就期待着和英女王一起喝杯茶聊个天儿。那儿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安全检查和一道道关卡，甚至你可能要先打通各种重要的人脉。这么说吧，你我与英女王见面的机会几乎可以说是为零了，但是对于他的子孙后代来说这就不一样了。他们与英女王的血缘关系意味着他们可以立即而且不受限制的去拜访他。你可以想象一下，他的孙子孙女们从门口一路小跑过来给他一个拥抱，他们和英女王提前预约吧，那是因为他们认识他，他们与他有关系。现在想象一下，要见宇宙之王而不仅仅是英女王哦，会有多么的困难。请看21章7节，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21章3-4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嚎哭疼痛，因为以前的事情都过去了。上帝的子民将享受与他的亲密接触， 上帝会像父亲一样关心他的子民，温柔地照顾他的孩子。对于生活在第一世纪的基督徒来说，这些是安慰的话。他们不再会有来自世界的迫害和压迫，他们将的面前生活，上帝的敌人将被消灭。同时，这张图画也给我们带来了安慰。如果你觉得你被这个世界打败了，如果你因为跟随耶稣而被戏弄或嘲笑或被冷落，如果你在祷告中挣扎，在与罪的斗争中感到疲惫，如果上帝看起来对你来说是件很遥远的事情，如果你受疾病或伤痛的困扰，如果你因失去亲人而悲痛欲绝，那么请在启示录的最后几章中找到安慰吧。上帝招呼他的子民前来并与他同住，那是我们可以确信的未来，可以确定的未来。约翰所看到的这座城市是巨大的，城墙是无法穿透的，这是一座坚不可摧的城市。上帝的子民有一个无可剥夺的非常确定的未来，这座城市坚不可摧。即使我们面对死亡，我们在这里也可以得到极大的安慰和保证。与上帝同在，就是与赐生命给我们的那位同在。对于那些站在世界这一最对不起我说错了重来对于那些站在上帝这一边而不是站在世界那一边的人来说，也就是对于那些属于上帝的人来说，那里不再会有死亡。21章的第4节。而口渴的人在第六节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会白白喝到生命泉的水。我们还记得在起初的时候，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了伊甸园，他们与上帝的关系被隔绝了，他们的生命之源被切断，他们注定要生活在罪恶和死亡的诅咒之下。但这里，在这个新的城市将不再有诅咒，不会有罪将我们与上帝隔离，生命会从神而来，就像流淌着活水的江河，永远滋养着神的子民。所以我们死亡并不终点，当你在这个开并不是故事的结束，而这就意味着我们的生活从此有了意义，有了目的。试想一下，如果我们所做的只是出生和死亡，而且并在这两者之间，生和死之间做一些事情，那么我们就很难看到生命的意义。你可能会被记住一段时间，但最终你还是会被遗忘。但与上帝在一起就不一样了。如果你是上帝的子民之一，22章的第4节指出，他的名字必写在你的额上，他不会忘记你，你将去到天堂，你将永远和上帝在一起。我经常在葬礼上听到人们，这些善良的人们试图说一些话，去减轻失去挚爱的痛苦。人们试图以某种方式想象他们所爱的人在死后可能会以某种形式继续存在，比如说他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或者是说他将活在我们对他的记忆中，又比如说他将在他在这个世界上所留下的印记中继续存在，比如他就在我们周围，他会被吸收回到宇宙的一体，又比如他会变成一颗星星在天空中俯视我们。这些话虽然表面上听起来不错，但他们实际上很空洞，他们并没有回答，也更加没有解决死亡的问题。事实上，我们的世界对于死亡的问题真的没有给出答案，但是上帝有答案。那些属于上帝的人未来会有永恒的生命，会和上帝永远在一起。这不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也不是想象中的圣人坐在云端弹奏竖琴的画面，更不是什么幽灵般的投胎转世。这是真实的真正的生活直到永远。我不能确切地告诉你我们将居住在什么样的世界，它会什么样子 或者我们会是什么样子。因为启示录中的语言是图片语言，就像隐含的比喻。但是请不要误会，其实约翰在这里描述的非常的真实，上帝的子民终究有一天会安然的与他在一起，直到永远。这是在圣经上我们从启示录中的这些章节中所要注意到第二件事情是未来可期而且迫在眉睫。在第二十二章中，约翰强调了这个未来的确定性，这肯定会发生，而且它肯定很快会发生。想象一下，我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会在假期外出旅行，那么是什么东西可以帮助我们忍受长期汽车旅行或者是飞行呢？是到达目的地的愿景。当你被航班上狭小的空间，你在狭小的空间里面辗转反侧无法入睡的时候，或者当你倒数的车子代行公里数的时候，这时候你拿出了度假目的地的比如说原始海滩或者雪山的一本小册子，这是一个很快就可以实现的愿景。这个即将到来的目的地，这一幅幅美好的画面将帮助你克服路途上的艰难险阻，战胜各种无奈痛苦，支撑着你坚持下去直到目的地。在启示录的最后几章，未来的意象是目的地的图景，这是确定的而且很快就会实现的场景。这些话天使在第二十二章的第六节指出是值得信赖的和真实的，这是上帝对事物的确定和信实的应许。第六节必须很快实现。在旧约中，先知但以理得到了末日的意象，并被告知要封印直到他最后一刻。在启示录二十二章的第十节中，约翰却被告知不要把这件事封印起来，反而要让他为人所知，因为现在就到了快要结束的时候了，现在是时候一件一件的让这件事情实现了。上帝的行程表里列出了他所需要做的事情，目前为止他可是一件都没有落下哦，每一件事情都在逐一实现，所以未来的紧迫性也就不言而喻了。在第二十二章中，耶稣三次强调了他到来的紧迫性。第七节，看我快来了。第十二节，看我快来了。第二十节，是的，我很快要来了。它肯定会发生，而且很快就会发生。因此这些章节实际上整本启示录对我们的号召就是坚持，目的地就在那里，继续前进，坚持信靠耶稣，不要离开他，不管事情有多么困难，我们不要错过了目的地。因为从这些章节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未来的第三件事也是最后一件事情是，这个未来是属于那些属于耶稣的人的。普遍主义是当今流行的一个概念，它讲的是每个人都会上天堂，所有人都将免于审判，但这不是上帝在这里给出的真实途径。在启示录中有两类人，巴比伦的公民和新耶路撒冷的公民。我们早些时候在启示录中看到巴比伦城代表反对上帝的势力，巴比伦的公民在这里被描述为二十一章的第八节，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呢？巴比伦人的命运如何呢？他们将被投到第八节指出的火热的硫磺湖。站在世界这边的人的命运是死亡，永远的死亡。他们将被排斥在新耶路撒冷之外，他们将与赐予生命的上帝永远隔绝。任何不洁或邪恶的事物都不能在上帝面前站立得住，这些东西必须而且将被放逐。但是新耶路撒冷的公民，他们将进入这座城市，这座上帝新创造的城市，他们可以白白喝生命之泉，吃生命树的果子。属于这座城的人的命运就是永生。那么您站在哪一边呢？ 新耶路撒冷的公民是那些穿着干净的人。22章第14节，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人有福了，可以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城门进入城里。这就是我们在启示录第7章看到的景象。一大群人穿着洗过的衣服，不是被水，而是被羔羊的血，耶稣的宝血洗过的，不是红色的血迹斑斑的衣服，因为他们的衣服被羔羊的血洗过，被洁净，就变白了。只有靠着耶稣的宝血，我们入这个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的公民不是那些过着体面生活的人，不是行善比作恶多的人，不是去过教会或者在人口普查中说自己是基督徒的人。新耶路撒冷的公民是那些空手而来的人，他们不依靠自己的善良，他们信靠的是耶稣代替了他们死在了十字架上。耶稣对不起，新耶路撒冷的公民不是那些原来跟从耶稣但现在已经放弃的人，不是懦弱或不信的人，正如的第8节指出的，而是那些因为坚持下来而获得胜利的人。他们紧紧跟随耶稣，他们将享受在新耶路撒冷的生活。如果你是基督徒，你一生中可能会面临巨大的压力，叫你放弃，叫你与世界妥协。第一世纪的基督徒是这样子的，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无论是面对逃避痛苦的压力，还是叫你屈服于现实各种试探的压力，上帝招呼他的子民在这个过程中要坚持不懈，要过保持圣洁的生活。剩下的时间很短了，目的地就在眼前。如果你属于耶稣，请继续和他在一起，请把你的眼光放在启示录中的这个意象上，这样你就会持之以恒地把握住上帝所赐给你的生命。有可能在今天在场的听众有一些还不是新耶路撒冷的公民，那么今天这个邀请就是对你发出的。22章17节，来，口渴的人也当来，让那些愿意的人接受生命之水的免费礼物。来吧，朋友们，相信耶稣，他的宝血会洗净你，你的名字会写在生命之册，那本记录了你是新造之城的公民的生命之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在启示录里让我们看到了未来，请帮助我们聆听你的话语，请帮我们在你的话语中找到安慰，帮助我们继续相信耶稣，在面对各种诱惑各种试探的时候，我们记得你所承诺的确定的美好的未来，请帮和你在一起。以上祷告到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